黄天霸和钱亮夜探玉泉山凤凰岭。咱说了，他们进了山之后，一人抓下这玉泉山太大了，108寨，上万人到这儿找张景龙，到这儿探听事儿不那么容易啊。他们到了一所大宅院的前头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儿，发现里边出来个人，直不楞撑，探头缩脑，一转身回去，回去又出来，出来又回去，引起黄天霸和钱亮的怀疑。钱亮也年轻人，那什么也不在乎，这就叫小马乍行嫌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偏逼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。钱亮说：“这么办，你等着，我把他逮住，抓个舌头，问一问，不就清楚了吗？”黄天霸点头。再看小一朵没钱亮，一提气这身子往前一窜，啊，撑撑撑，比小燕还快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就到了这个人的近前。正好这个人往外一探头，钱亮伸手把他前心就逮住了，另一只手的刀就压在脖子上，别动，动我宰了你。这个人毫无反应，别，怎么脸都贴着脸了这么近，把钱亮吓了一跳。什么原因？闹了半天这人不是真人，是假人，戴着帽子，穿着衣服，哎，五官貌相的都有，里边是藤子和竹子编的，尤其是半夜，这玩意儿你上哪看是真的是假的去？你到了近前抓住，这才认出来是假人，眼睛都不眨嘛。呀，钱亮想起来了，怪不得人家说呢，这玉泉山处处是机关消息儿，今儿个让我遇上假人了，往下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儿呢？这假人我抓都有什么用啊？什么也问不出来。他那意思想回去跟黄天霸商量商量，哪知说时迟那时快，他也抓住假人了，问两句没问出来，就忽然觉着脚底下一软，底下是陷坑啊，哭嚓的一下，连他带假人全掉进陷坑。黄天霸在后头看得清醒的，离这不远，哎呦，黄天霸可急坏了，恐怕钱亮有个闪失，往前一纵想拉钱亮，也想救他，没想到脚底下一软，哭嚓也掉进陷坑。你说厉害不厉害？他俩不了解呀，书中暗表前面这个大宅子叫三环套月亭，这也可以说是玉泉山的神经中枢。他俩到了至关重要的地方了，那周围翻板转板连环板，脏坑净坑梅花坑，冲天刀立天弩，处处都是埋伏。他俩幸好掉到陷坑里了，这要中了暗器，俩人谁也活不了。他俩这一栽进去不要紧，这陷坑里头全都是白灰呀，那白灰铺着都有3尺多厚，都拿那个细萝卜都过了，那100多斤大活人这一砸上，铺这架的白灰一腾起来，能把人呛死，眼睛鼻子眼嘴脸的眼的全是白灰了。就在这时，就听见串铃响，连周围都有串铃，守卫三环套月亭的喽啰兵伏兵四起，都挑着灯笼举着火把，消消散了，消消散了，抓住活的了，抓住活的了。五号之喊来了5、60号，把俩坑给包围了。当头的是个黑胖子，吩咐手下的喽啰兵拿钩杆子搭上来。哎，好嘞，人家事先准备的大钩杆子，那杆长了下不到2丈差不多，头前这钩 伸到坑里边一搅和，那还搅和不着吗？那坑能有多大？勾住哪是哪，勾住腰带是腰带，勾住衣服是衣服，勾住腮帮子也任你倒霉呀、啊！啪一下子一搅，搅住了，往上起，一二嘿，几个人往上一列的杆子，那边拽出小一朵没钱亮，这边拽出黄天霸，可俩人变成面人了，浑身上下全是白的了。为首的矮胖子冷笑了一声，哼，他妈的嘞，这什么地儿？你没事来闯鬼门关呢？真是不知死的鬼，绑起来。那个说俩人怎么不跑？没法跑，一是钩杆子给搭着呢，一个人身上六七把钩杆子，就大罗神仙也跑不了，哪有反抗能力？二一个都要呛死了，气儿都喘不上来，哪有功夫跑啊？老老实实叫人家五花大绑，人家又捞了半天，把刀都给勾上来了，呵，还带着家伙事呢。哎，这分量都够沉的，看来有两下捂不超。管你们是谁呢？大走！翻板陷坑，人家全埋伏好了。谁别人来了还得倒霉，这咱不必细说。他们转身赶奔前面的小寨，进了小寨了，两个人还上不来气儿。你想问口供没法问呢，就提水下给我浇。人家提来几桶水，连脑袋带屁股哗哗冲了那么几下，哎呦，黄天霸和钱亮这才喘过气儿来。咔咔咔，咔咔，受的这个阳罪咱不必细说了。那当头的下腰看了看，哎，你们哪儿来的？能说话不？报通名姓。两个人是一语皆无，一个是难受，二一个也不搭理他，自己心里都清楚，倒霉倒霉，真倒霉。叫一个假人把我们糊弄了，这多好，卖一个搭一个，什么事也没干成，叫人抓了俘虏，自认倒霉，所以一语皆无。这黑胖子冷笑一声，算了，不说是不是？早晚看你们说不说。来人啊，哟，押入石牢，严加看管，我去报信去。给谁报信去了？去中平大寨报告总辖大寨主孙飞、孙文广。这黑胖子走了，搂了兵，把黄天霸、钱亮推推拥拥压进旁边一个小院的石牢，推进屋去了，管你死活在那捆着，咣当反手把门关好了，咔嘣把锁锁上。这个是二头，跟手下人说，你们四个啊，在这值班，严加防范，听没有？我们回去再溜达一圈，看看还有人没有。哎哎，好了，四个人留下在这看着，三回头再说黄天霸和钱亮，就在这捆着，手都不过血了。哎呀，两个人这难受劲就甭提了，气管里都是白灰了。又难受了好一阵子，连咳嗽再淌眼泪，总算把眼睁开了，这眼里像火烧的相似。黄天霸扭头看了看钱亮，钱亮睁开一只眼睛看看黄天霸，黄哥，我对不起你呀，你受了我的牵连，怎么这么说话呀？道歉的应该是我，我要不来你也不能跟着来，你受了我的牵连。哎，别说了别说了，黄哥，我觉得窝囊啊，一点都没得到施展就叫人家生擒活拿了，死我倒不怕，我觉得委屈。哎，黄天霸说，事到现在了，时也运也命也，什么都别说了，咔咔咔咔， 膀子眼跟冒火发干，那玩意白灰枪，两个人一想坏了，那个人去送信儿去了，一会儿就得给我们整到中平大厅，见了他们总头再说吧，爱怎么地怎么地。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，闷着头在这胡思乱想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这石房的外头有人说话：“
站住！谁？
我，你们是谁？有腰牌吗？有，请看。哦，
哎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，
脸把眼睁开了，谁呀？莫非是自家人不成吗？哎呦，这可真巧了。”我们刚出事儿，这就来了救星了。看来外边是动手杀人呢，把门前看我们的人给收拾了。正在想着，就听那铁锁嘎嘣开了，石牢的门开了，一股新鲜的空气透进来，人影一晃，从外边进来俩人，一个奔黄天霸，一个奔钱亮。两个人到了近前了，没说话，把黄天霸拉过来，绳给解开了，给钱亮的绳也给解开了。他们的东西家伙事就在旁边搁着，因为方才把他们逮住了，也没问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把他俩给捆在这，把家伙事就扔到旁边了。你觉着没有用，这回倒有用了。救他们的人一伸手，把黄天霸的刀、钱亮的家伙事都拿过来，分别给了他们。黄天霸活动活动四肢啊，也看不清是谁，就发现这个人胡须飘摆，俩人都是上年纪的人。黄天霸激动的不得了，恩公啊，多谢救命之恩，您是哪位？
我是你二大爷。
哦，二大爷。黄天霸心里哪儿那么二大爷，说话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儿，怎么这么别扭呢？怎么个别扭他不知道，被人扯膀子从石牢里拽出来，钱亮也不言语，在后头跟着，拐弯抹角到了一处，呀，这空气十分新鲜，四外是树林，当中是平地，怎么一闻还有一股水腥味呢？大概离这水边不太远。那两个人心神这才稳住，黄天霸一抱拳：“二大爷就二大爷吧，管怎么的呢？”黄天霸说了：“二大爷您尊姓大名？”这二大爷一听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，最后把胡子摘了，把假脸摘了，往跟前一凑呀，你看我是哪个二大爷？黄天霸定睛一瞅，呀，来的两名女子，根本不是老头，戴着假胡子，扣着假脸。黄天霸仔细看，救自己的哪是二大爷？李广通的女儿，自己的未婚妻李秀珍。黄天霸心说：“真行，你找我便宜啊！这还没过门呢，就来这一套。”李秀珍是咯咯直笑啊。另一个也是女孩，假脸胡子去掉了，跟钱亮可没闹。来者非别，正是张景龙的夫人尹丽华，尹家店尹凤奎的姑娘。咱们前者说过，尹凤奎号称严家五虎，没一个好东西，就出来这么一个好人尹丽华，他也是黄天霸的救命恩人。后来张景龙救了黄天霸，把他也救了，黄天霸重功为媒，张景龙跟他才结为夫妻。那他们俩怎么上的玉泉山凤凰岭呢？这个咱们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上文书咱说了，小灵狐李俊不让黄天霸和钱亮进山，怎么说也不好使，李俊没办法了，告诉他们我回去，我到太湖中山寨给我爹送信去， 恳请我爹发兵助咱一臂之力。就这么的，黄天霸和钱亮进了玉泉山，李俊一溜烟儿回到太湖中山寨。感情这个人真要着了急了，那就抓紧时间办老的事儿。等到了太湖中山寨了，见着他爹李广通，一看半夜三更的，儿子疯是疯，火是火，跑回来肯定有急事儿。老头就问了，怎么的，出什么事儿？哎呀爹，可了不得了，快集合人马，准备战船去玉泉山凤凰岭。为啥呀？为啥？是这么回事。李广通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吓得魂飞天外。哎呀，心里埋怨黄天霸呀，天霸天霸，你好不小事，你浑身是铁能撵几颗兵，慢说是你就成了名的剑侠，要想进玉泉山凤凰岭他得掂量掂量。年轻人呢，你太自负了。老头问明白之后可着了急了，正这时候女儿李秀珍也得着信儿了。李秀珍来就问怎么的了，李俊把这个经过一说，哟，李秀珍是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翻，那心咯噔咯噔直响，刷刷直翻个。为什么？事不关心，关心则乱了。黄天霸那是未婚夫，那爱的发死，爱的发痴，那还了得吗？在他心目之中，那是喇嘛活佛，那是神仙的眼珠动不得。现在黄天霸进了玉泉山了，万一有个马高凳短，自己就得守望门寡，没结婚呢就当寡妇了，将来终身依靠何人？他比他爹还着急，哭着喊着要去。老头说什么也不同意，不行不行，咱们太湖中山寨有的是人，用得着你吗？你回霍屋听信去，哎，你放心，有老爹在，怎么的也保天霸平安无事。李秀珍就这样撞了南墙了，知道他爹的脾气。秀珍回去一琢磨，我呀，我不听你的，你等集合了人马，你得哪辈子能到玉泉山呢？到了那黄瓜菜都凉了。他怎么想怎么黄天霸得出事，浑身上下如同火烧相似。就这么的，带好了刀镖暗器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他自己起了身，靠着码头边上就是船呢。这姑娘从小从太湖长大的，水性又好，使船使得也好，自己驾小舟赶到玉泉山凤凰岭。闹了半天，他们两家是邻居，一水之隔。哎，所以说呢，他对这儿的地理比较熟，不太熟，比黄天霸可强得多。小船靠岸了，他船也不要他，赶奔玉泉山里边走，也不知道黄天霸落到什么地方。哪知走着走着，眼前唰，黑影一晃。把姑娘吓了一跳，赶紧躲在一棵树后。一看这黑影也奔他来了，心说是我们家的人吗？不像啊。耶，到了近前一看是个女孩，从头发动作看出来了，这女孩看着样偷偷摸摸也是外来人，为了弄一个水落石出，所以李秀珍把双刀拽出来，就把这人给拦住了。对面的女人也吓了一跳，刷把家伙事也拽出来了。两个人互相盯了半天呢。来的这女人就问，你是什么人？莫非你也是玉泉山凤凰岭的女贼不成？呸，闭住你的臭嘴。姑娘觉着受了羞臊了，知道我谁吗？我并非是玉泉山凤凰岭的，我是太湖中山寨的，我爹就是李广通，我的未婚夫就是苏州府八班大都头黄天霸。 嘿，说的黄天霸这个霸字杠口甜，非常脆生，心里的觉得高傲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对面来这个女人问听，把家伙事带起来。
哎呦，闹了半天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。我的丈夫就是苏州府施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千里独行张景龙
呀。
你是谁？
我姓尹，我叫尹丽华。
嘿，听说过听说过。
哎，姐妹二人相见，哎，亲热的不得了，尤其是特殊的时候。那么李秀珍没工夫问他你怎么来的，怎么回事，唠这嗑没那时间。作为说书人，咱得多少介绍介绍。尹丽华自从许配给张景龙，夫唱妇随，两口子亲亲密密，简直和好的不得了。张景龙赶奔苏州府当差，临行的时候告诉尹丽华了，我到那块有了着落，我马上给你回信啊。将来呢要租着房子，我把你接去，咱们夫妻就不离开了。那么在此期间，对不起你，我冷落你了，你在家听我的信儿。尹丽华就在涿州老家等着信儿。一开始接着两封信，张景龙说我已平安到达苏州府，石大人对我不错，尤其是天霸高意思，我们哥俩处的亲密无间，你放心啊，过些日子再给你写信。打那之后就没来信，烟空信秒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衙门的事太多了，张景龙陪着黄天霸抓差办，倒不出时间给家写信。这尹丽华在家就做噩梦啊，嗨，不仅做噩梦，尹丽华还觉着这身上不太舒服。后来找了老郎中一号脉，闹了半天怀了身孕了，有张家的骨血了，已经怀胎俩月了。哎，尹丽华心里着急呀，丈夫在外未归，这怎么办呢？ 实在坐不住了。一想啊，我到苏州我找他去，你喝长喝短给我来封信呢，叫人惦记死了，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，带了不少土特产，雇了一辆车，起身到苏州。结果来的怎么那么不巧，他到了苏州府衙，张景龙正好失踪，已经开了锅都找张景龙。那就在这一节骨眼上，尹丽华到了，谁都瞒着他没跟他说实话呀，赵璧亲自接待的。赵璧把土特产都收了，代表大家表示感谢，让尹丽华在空房里休息。尹丽华就问景龙哪去了。
哎，
景龙啊，景龙奉了大人所差，有特殊的公务。说着把尹丽华安排住下了，就没工夫接待他。尹丽华可不傻呀，那也是侠肝义胆的女侠呀，分析来分析去就知道此中有错。